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上期节目我们说项羽的家人，人家最开始是有封地的，但是由于当时项氏一族的主心骨和头面人物项梁杀人结了仇了，整个这一支呢在故乡已经待不下去了，于是这才带领着项羽迁到了江东，定居在会稽郡吴县。江东地区呢，它过去是吴国和越国的地方，民风比较强悍啊，特点就是逞勇好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历来有这个传统，就是一旦出现了个英雄，当地的游侠呀，或者说那些有志向的呀不安分的人呢，就会依附在这个英雄周围。项梁呢成为了地方上头面的人物，影响和势力非常的大，就连当地的长官都对他另眼相看啊，甚至包括这个吴中地区有点什么大的徭役啊、征发呀、祭祀啊等等大事儿，项梁呢会被推举成主事人。秦始皇突然死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楚国贵族江东起兵，叱咤风云，而沛县小民刘邦也因时际会成为一方诸侯。战火烽烟中，秦国的崩溃留下了无数的谜团。听这一段历史，请关注施展侃历史之他终结了秦国。那么项羽跟随项梁来到江东的时候呢，大概已经成年了。项羽这个人历史上是怎么记载他的？身高8尺有余，有多高？搁到今天来说就是1米85到1米89之间，大个儿。本来呢项梁是想引导项羽走这个文法官吏的道路，但是项羽学不进去啊，坐不住板凳。那项梁一看，我还得让你成才啊，不读书那你学武去吧啊，就指导项羽呢去学剑术，意思也是想让他以一个武官的身份进入仕途。但是项羽呢中途而废，哎呀，给项梁气的呀。项梁为什么生气呢？因为我之前讲过，项羽是很有才气的，这个孩子很聪明，但是废就废在他没有长性，什么都想试试但什么都学不全。项梁一看，你这不行啊，你不能仗着自己有天赋你不好好学习啊，你这样下去你最多成为一个所有人见你都说嗯真有才华，嗯真聪明，哎呀这脑子真冲，嗨这身板这是一个好苗子，永远你这样啊，搁文一点说你是一块璞玉，但是你没法成才啊，你不能干大事业。就批评项羽，项羽说什么呢？说嗨，学习认书写字儿，那不过就是写几个名字写几篇文章而已，我不稀罕啊！学习武艺学习剑术呢，也不就是一对一的对打吗，我也不稀罕，要学啊，那我就学习与万人对敌的本事。项梁一听，哎呀这挺好啊，看来你小子这是真有志气。然后他亲自教授项羽兵法，项羽也很高兴啊，这个好，但是学了一点点也没再深入学下去。我想呢这也是造成项羽一生悲剧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时光飞逝，不管你项羽你学还是不学，出息还是不出息，时间是公平的，转眼之间来到了秦始皇第五次巡游天下，就是秦始皇快死的时候。进入到会稽郡，路过吴县的时候，也是允许老百姓去观瞻，项梁带着项羽一起去看去。哎呦那个场面啊太盛大了，俩人根本就挤不进去，远远的看着。结果项羽呢看看啊，很冷静的说，此人可以取而代之。什么意思？有什么呀啊，我也行。项梁一听惊了，赶紧伸手捂住项羽的嘴，哎别瞎说啊，这话让人听到了有灭族之祸。这把项羽拽回家去了。事儿是不让说， 但是打这之后，项梁对项羽眼光变了。虽然这项羽他不太好好学习，但是项梁发现这个年轻人非同寻常。此刻的项羽大概是23岁左右，正是他在江东起兵的前一年。等到陈胜吴广起兵的时候，临近的那些地区啊，老百姓就乱了，惠集郡也受到波及，民心惶惶，政局不是很稳定。其中惠集郡的这个代理太守有一个人叫殷通，观察了俩月啊，到了9月份的时候，他就感觉这事儿要坏，秦朝大势已去啊，天下这政局重新的排列组合好像是趋势。但是他应该在这里边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他有点拿不准。而且来说，自己是秦政府直接任命的地方大员，我不是本地人，我在这儿我不接地气，我一个亲信没有，我自己干什么事束手束脚，我只能依靠着当地人。当地人靠谁呀？项梁呗。啊，平时他觉得自己和项梁关系还不错，就把这项梁找来啊，一番寒暄之后说正经事儿。这个殷通就说了啊，说整个江西地区啊现在已经反叛了。啊，估计呢这是天要灭秦呢。现在对我们来讲是个时机啊。我决定举郡起兵。啊，咱们也造反得了。这事儿啊，早出手比晚出手强，先发制人嘛，后发者制于人。但是我要起兵呢，我说了不算，我想请相公您啊，就指这项梁和横楚作为部将，共同完成大业，你看怎么样？这是来找项梁商量事儿。但是项梁我们知道啊，在他心里边一直都不很安分，其实他也没轻着去关注陈胜的骑兵。自打这陈胜动手了，他就密切的在暗地里观察着局势，同时也在筹划着行动。如果说之前他的准备只是为了复兴自己的项氏家族，现在他是真想出手掺和到这个乱世里边来。他所等的就是一个出手的机会。现在太守来找他聊啊，跟他说咱起兵吧，你来领头。这项梁心里边乐坏了，但是呢一听说想再找横楚来和我一起做部将，这不行，我得把这大权呢全都抓在我手里。于是他跟殷通就说，他说横楚啊犯事了，跑路了啊，逃亡在外，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唯独我的侄儿项籍，也就是项羽，跟这个横楚呢他俩有交情啊，项籍知道横楚在哪儿，你要想找横楚，你只能找项籍来帮忙，要不然我们把这个事儿再跟项籍说说。这殷通一听，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啊，那来吧啊，那你去叫一下你侄儿吧，但是这事儿千万保密啊，这可是杀头的买卖。这项梁也说你放心吧，于是他出来找项羽，找着项羽就跟他说，说你带着剑在门外等着，我们一召见你你就来，来了之后你这么干啊。长辈一交代，项羽说行，没问题，你放心吧。然后跟着项梁就再一次去找这个代理太守去啊，见着这个殷通。然后呢，项梁跟殷通就说了，哎呀，我的侄儿已经在门外听候了，我已经把事儿跟他说了，现在呢需要您亲口给他下一命令，这事儿他就去办去了。殷通一听，那行，那你就进来吧，就宣项羽觐见。项羽呢这算是进了屋了，然后殷通去问他，项羽正常回答，项梁呢站在殷通的旁边，俩人正说着呢，项梁一个眼色，项羽唰就把剑掏出来，一下子就把殷通的脑袋给砍下来，拎起这头就交给项梁，自己呢去把殷通的这些印啊绶带啊都给拿下来，以此来号令太守府里边的那些侍卫。这个人是活的 啊，你以为你项梁拎着个太守的脑袋，拿着一个太守的印，你出来你就能号令那些警卫那些官吏了？那是不可能的。他往出一走，一个血人出来拎个脑袋，大伙儿吓一跳，但是害怕之后立马就有警卫冲上来了。可还没冲到身边呢，项羽来了，二话不说挥起宝剑一通砍杀。项羽那么高大个子，那么有力气，自己单挑数十人，大伙儿一看这项羽太勇猛了，打不过他呀，害怕也不出手了啊。项梁一看威慑力已经够了，直接站出来，谁不服啊，不服者死。没有人不服，纷纷表示我们愿意听从项梁的安排。这项梁和项羽叔侄这就把会稽郡的郡府给夺下来了，项氏家族在吴县这就正式的起兵了。我们熟悉的刘邦那边怎么样啊？应该说在众多的军事力量当中，刘邦是最早在秦政权的体制外拉起队伍来的人。但是呢，他拉起来这个队伍不是为了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政权，他们是做草莽英雄，换句话说就是盗贼，是匪。那么陈胜吴广一起兵，关东地区大乱，沛县和大泽乡呢离得很近，都在泗水郡，那边一乱，沛县这边不可能没有信息。所以这信息一传来，这刘邦他也觉得心痒痒的，但是痒痒归痒痒，他不敢轻举妄动。为什么？因为他是处在偏僻的山里边，他和别人不一样，他还躲着官府的追杀，所以呢他信息比较闭塞，有心想回应呢也不知道是福是祸，整天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能干嘛，也挺着急。没事呢也跺脚也叹息啊，自己四十多岁奔五十的人了，天天过的这什么日子。就在刘邦在这边惆怅苦闷的时候，他派出去打探消息的樊哙带着一个重大的消息回来了。原来啊，不光是刘邦待不住了，沛县的县令也坐不住了，眼瞅着周边那些地区纷纷的高举旗帜开始反抗秦国，局势一天一天的失控，所以他也在想自己的出路怎么办。其实那个时候没啥可选的，因为你不可能站出来在这种大家都张罗着要反秦的时候你去维护秦朝的政权去，不可能，那你纯是不想活了。所以他呢也只能顺应民意改换旗帜啊，说我们也起义了，我们也反秦了，这你才能暂时的活下来。但是他想这么做啊，他没有这个能力。为什么没这能力呢？秦帝国的这个政府啊，我之前讲过，他的这个官吏制度是相对成熟的，对于官吏的籍贯呢有很严格的限制，就是郡县一级的主要长官一律不能用本地人，全部是朝廷打别的地方调过来空降的。在这个郡县一级以下啊，那些小官属吏他们可以用本地人。为什么这样做呢？这就得说秦国的官场体制啊，他的用心是非常深远的。基层官员用本地人，那么你地方上的政权的最末端直接扎根于本土啊，有点什么大事小情啊，政令传达呀，民情上传呢，这都方便。而等到了长官这个阶层不用本地人呢，这就方便中央政府的控制，这样也能够防止地方上的势力和地方上的长官串通一气，共同的去欺瞒中央去啊。秦国中央政府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沛县的县令根本就不是本地人，既然不是本地人，他怎么能够指挥得动本地的力量呢？所以当地的事儿都得依靠着本地出身的那些小官吏去办。那这件事找谁办啊？沛县那几个人大家也都知道，一个萧何，一个曹参。萧何呢相当于是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局的局长， 啊，负责日常事务，负责人事考核。曹参呢，他相当于是沛县司法局的局长。俩人都是当地人。县令把这事儿跟他俩一说，啊，他俩都同意。可赞成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心。他们说呀，我们跟您一样，啊，我们原来都是代表着政府说话的，沛县的那些基层的老百姓啊，那些年轻人啊，也未必乐意听我们的。所以你要让我们牵这个头啊，我们也未必有把握。这县令一听，那怎么办啊？这事儿你们都干不了，那谁能干啊？咱不能坐这等死啊。这萧何说，你别着急啊，大人，你还记不记得原来你有一个部下泗水亭的亭长刘邦啊？记得记得啊。他怎么了？说这个人有号召力，而且我们听说呢，他现在逃亡在外，手下已经有了百十来人了，而且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咱沛县出去的年轻人，没出去的那些呢也都是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可是他们也都挺认可刘邦的。所以现在啊，您要是能把刘邦这一行人给召回来，利用他来震慑众人，你这事儿就能成啊，年轻人都能听他的。哎，沛县县令一听，这是好事，那行，那就这么干吧。那么怎么样去找刘邦回来呢？哎，就萧何说，那这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我去想办法吧。这就去联系着了樊哙，让樊哙把这个消息带给刘邦。在深山老林里边已经待了很长时间的刘邦啊，觉得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于是赶紧带着自己的那些兄弟们就往沛县赶。但是赶到沛县城下的时候呢，叫门门不开，这城门闭得非常严，把刘邦他们给关在外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樊哙离开沛县去送信儿的时候，沛县县令后悔了。他一想，这刘邦这是通缉犯，这么长时间说抓没抓着啊，结果我又说要找他回来，这怎么一下子就能找着了呢？他就怀疑萧何、曹参暗中串通刘邦，那意思是要危害自己。于是赶紧下令说把城门关上啊，任何人不许出不许入。与此同时呢，派出手下满县城去抓萧何和曹参。萧何和曹参啊，都是本地的大户人家，而且在县衙门里边工作了这么长时间，耳目也多，消息也快，在人来之前就跑了，和城墙外的这刘邦队伍会合。几个人会合之后，在一起商量这事儿应该怎么办。我们之前说过，这个沛县的小官小吏加上他的这民众，大多数都是刘邦、萧何、曹参的老朋友，里应外合，很快就把县令给逮起来啊，杀掉，然后开城门迎接刘邦和他的兄弟们。现在来说，刘邦重回了沛县啊，带着一帮兄弟回来了。首先感谢一下啊，城里是哪位兄弟挑的头啊，把县令杀死了，把我们放进来，谢谢啊，真是好样的。大家寒暄之后，接下来这就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重新去建立沛县的政权。有人可能说，那就干脆就刘邦当呗，那还有啥好说的呀？不对。为什么呢？说现在在沛县这形势比较复杂，至少有三股力量能左右政局。第一股就是以萧何和曹参为代表的沛县的原来的那些中下级的官吏啊，因为最上级那官吏被老百姓杀了啊，现在就剩中下级的了。第二股呢，是沛县的地方上的父老豪杰，也就是我之前所说的这民间的力量啊。要是能数出名字来的呢，有刘邦过去的老大王陵，还有一个叫雍齿的。第三个呢，就是刘邦打芒砀山带回来的百十来人的这么一个队伍啊，这些人呢大多数都是沛县出身的年轻人。这三支力量各有各的长处。萧何他们呢，这在县城里边有头有脸，地位高，人缘广，组织能力强啊，他们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领导人的人选。但是他们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这俩人都是文官，都是辅佐型的人物，行政型的人才啊。他们适合干嘛呢？他们适合在某一个组织里边去帮忙干事儿去啊，组织行动去，不适合自己挑头。另外来说呢，这两个家族啊在当地都很有影响力，族大人多，所以顾虑也多，就不愿意挑这个头。那么第一股势力呢，这就算是主动放弃了。第二股势力呢，这是王陵啊，这是沛县有数的大侠，民间游侠社会的领袖，而且刘邦当过他的小兄弟。他呢对于政府那些人向来不放在眼里啊，自己手底下有一大帮追随者，而且呢平时人家就是豪强型的啊，我这家大家小跟我敢不敢干没有关系，所以他敢干。但是呢，王陵的优点和王陵的缺点是非常统一的。优点是有一大帮敢想敢干的小兄弟，缺点也是因为这个，他没当过官，不是政府的人。你搁今天来讲呢，流氓混社会的，所以呢萧何曹参这一阵呢有点信不着他。普通老百姓也觉得呀，你平时维护个治安呐、啊，打个仗斗个殴啊，你可能行，你要是领导大家去求个活路，这好像是多少要减点分儿。而且再加上王陵这个性格呀，他忒耿直，你想在江湖上混的人办事直杠杠的，说话呛人，一口唾沫吐出去在地上就是个钉。所以综合来看呢，这个人不适合在现在这个时机来领导大家。一共三支力量，前两支都不行，所以选来选去大家还是觉得刘邦最合适。刘邦的特点呢有这样几条。首先他当过泗水亭的亭长是朝廷里边的武力，虽然说地位赶不上萧何曹参，但毕竟人家那曾经是官场里边的人萧何曹参这一支呢容易接受他。另外一方面呢，刘邦以前也混过虽然是给王陵当过小弟，可是他也给张耳当过小弟啊，现在人家张耳在那边也起兵了，所以要是刘邦当了他们的领袖，跟张耳那还能套上关系，这是方便和外部的这个民间豪杰进行沟通。而且换句话来说，现在这是带领着全县老百姓造反求生啊，一个不小心那就全完了。之前那两股力量，你甭管他愿不愿意，甭管他实力如何，他们毕竟没有出去单干过，唯独刘邦他算是最早在秦政权的这个体制之外拉起队伍武装了一个山头，这个经验是别人所没有的。所以呢最终大家认为由刘邦来领头各方面都能够接受得了这是当时那个条件之下的最佳选择。于是经过协商决定，大伙一致推选刘邦你来当首领主持沛县的军政大事。那么见到这个结果之后，刘邦做了例行的推辞和客气这个是必须的古人当皇上也好都得几让我让一让，但这是违心的让他心里边是超级想当这官，但是也不能表现得太急切简单的礼节性的推让之后呢，刘邦出任了这个地方的首领。既然他当上了首领，那么首先就得给他们的形势要定调子我们起兵什么名义呢？也是响应陈胜的张楚政权，也是我们反对秦朝主张恢复楚国。而且呢他比陈胜吴广还要更贴近楚国的是什么呢？他在自己的这个沛县里边沿用了楚国的制度，建立了一个以楚国制度来进行约束的政权自己出任长官，以沛公的名义因为沛县嘛，沛县的领导沛公在全县动员征兵，然后正式的组建军队。那么我们今天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陷阱之中，那就是天下都想造反，这时候只要站起一个人来说我造反吧， 他就能成啊，陈胜吴广，农民是吧，给人种地的，只要掀起一个大旗，他们就基本上就能毁掉秦国的稳定。然后项氏再接着再补上这么一锤，刘邦最后来上这么一刀，这就行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秦国可是曾经打败过六国的呀，那强盛的都不能再强盛了。如果是赶上当年秦军强盛的时候，项羽、刘邦加陈胜三个人也打不过秦军，这非常明显。那么为什么现在秦军就没抵挡得住这三波造反呢？秦国的军事力量都哪儿去了？这个我们还得从秦始皇统一天下那一段时间开始说起。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一直到秦始皇去世，中间这12年，国内是没打过仗的。不但没打仗，民间的兵器是要给销毁掉的。啊，六国之间这个防卫的城郭呀，都得撤掉。啊，就怕的是地方政权造反，而且统一文字、统一货币、整齐度量衡、整齐交通道路、推行郡县户籍法制，全国上下致力于统一帝国的内部建设。啊，秦始皇五次出巡呢，一方面是祭祀各地的山川神灵，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安抚一下普通的百姓。至于说他在各地刻的那些石刻，什么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啊，什么天下和平，永宴戎兵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秦始皇传达的一个信息，不打仗了，子孙万代永享和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首先从秦朝内部这个各地各郡兵啊、武器啊、装备啊都撤掉。另外一方面，秦在统一了六国之后，虽然不在六国的地界继续打了，但是从来没有停止向外扩张的步伐。他从这个国内啊开始往南北边境去集结，准备干嘛呢？准备要打匈奴、打南越。秦帝国的整个北部和西部的边境基本上那是被匈奴给包围的。为了防止匈奴入侵，秦始皇下令说，蒙恬，你把以前的秦国、赵国、燕国各自的这个长城都给我连接起来啊，做一个西起临洮、东至辽东整个的这么一个连上的长城啊，做一个整体的北部边防。然后我给你补充驻军，一共有30万人，他叫北部军，交给你管，总部就设在上郡。这是秦帝国在北边设的这个军事力量。那么南边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秦灭了楚国之后，对于过去臣服于楚国但是呢由当地的氏族首领和部落军长们自治的百越地区进行了军事上的攻击。而这个当时所谓的百越啊，就是分布在长江以南一直到东南亚的古越族。为什么百越呢？就是他们的叫法特别多。如果是生活在今天的浙江绍兴一带的呢，叫鱼越啊，生活在今天的温州那一带的叫东越，生活在今天福建福州那一带的呢叫做闽越，而要是生活在广东或者是再往南一点就叫南越，生活在今天的广西和再往南一点的呢叫做洛越。秦和百越开战的时候，正是王翦刚刚灭楚的时候，王翦呢带着胜利的余威渡江攻灭鱼越啊，把这浙江地区给占了，然后大军逼近了东越和闽越，也就是今天的温州和福建福州那一部分。与此同时呢，王翦另派了一支军队奔着南越和洛越去了。这是秦帝国第一次全面的去攻击越人的军事行动。这一次啊，福建温州那边收下来了，但是广东广西也就是南越和洛越没打下来。这仗啊混战了3年也没打胜。 后来呢，秦始皇是派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断的投入到了南越和洛越的战场，增兵、增加移民，超过了50万人，这才最终的把这岭南地区给占领了。在洛越呢，广西那边设置了桂林郡，在南越呢设置了南海郡和象郡，长期的屯兵啊，实现了对百越地区的直接统治。大本营设在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那么我们今天从军事的角度上来看，这就变成了一个外重内轻的格局，军事重心往南北两个边境去转移啊，一个30万，一个50万，那两边是重兵屯守的要地。所以为什么那些农民起义这么轻易的就组织起来很多人啊，这么轻易的就拿下了各个郡，拿下了各个县，除了民心所向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最开始的时候根本就没遭遇到秦国的主力军。那么秦国的主力军反应过来之后呢，这些起义军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如果你想知道，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一节的施展侃历史的精彩内容。
往事斑斑堆在树岸，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天在口角，何止生旦净末丑。说破了古今，方如一池春水被吹皱，又怎问残酒后是否海棠依旧。滚滚长江东逝水，你有我有全都有。敢问路在何方，一切都在脚下。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是谁在你耳边描述这鲜活的面容。海阔天空，评说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风生水起。打开广播锁定100.1，这是我在说话，这是施展侃历史。